我们东切一点西切一点，许多时候是我们的权益，许多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权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慢慢把这些东西拿去，让我们真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在微小的声音里面，在那个圣灵的感动里面，在那个恩高的教训里面，这样的来住在主的里面，来学习，来跟从主。我想我必须提起一个故事，我想我在这里已经提过，但是我总觉得它能够表达那个里面的意思，所以请你们原谅我，一面好像说了一点自己，另一面好像又重复了一点，但是我想这个的确能够表达。我记得在我女儿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她有意思送一点礼物给她的祖父祖母。那么我们家里一共3个孩子，那么我们这个女儿呢是很爱主，她还有一点追求，而且在圣经里面有相当的知识，她也喜欢读主的话。那么但是呢，她并不像我们一样能够懂得一些的字眼，什么叫圣灵的感动了，十字架了，是完全不知道，因为她不过是个十岁的女孩子。但是你会觉得那个摩地改的工作已经在他身上，这是后来我们永远为了这个事要感谢主的。那么有一天呢，他下定决心，他觉得我如果要送我的父亲祖父一个好东西的话，那我一定要尽我最好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买最好的东西。所以他自己的储蓄就买了个金笔，他觉得这个东西送给我的祖父啊，那么就能够表示他的爱心。结果他的哥哥看见，他哥哥比他大个4岁，他哥哥看见，他哥哥非常的聪明，他哥哥总是想，他哥哥如果要得着什么，总是能够得着什么。所以他看到那个金笔的时候啊，他就跟那个小妹妹讲，他说你好不好把这个金笔送给我，因为这个东西我送金笔最合适了，因为男孩子送金笔最好了，那么女孩子呢最好送一点手帕之类的东西，这样就比较合你的身份。所以呢他就想办法能够劝我的女儿能够把那个金笔给他，但是他非常坚定，他觉得这个是送礼这个不能够妥协的，所以他坚定说不能够把这个金笔给他哥哥。但是哥哥如果这个他是激进了，威逼利诱能事，如果软的不来硬的来，所以他总是有办法能把金笔拿去。那么最后我们要看最后的表现呢，结果很稀奇，等到送礼的时候啊，是我那个儿子，大儿子，他的哥哥把金笔送给父亲了，不送给我的父亲。那么那个我的女儿呢，就真的就是送了一手帕给他。那么我们就有点担心呢，会不会我这个儿子做了什么事，他真是威逼利诱什么事都能做结果真的把这个笔来的拿到了。结果我们没有想到，后来我问我的内人，他告诉我说是原来后来我内人就问他，那你怎么后来把这个金笔给了你哥哥呢？他说我本来不要给我哥哥的，因为我实在觉得我应该把金笔送给祖父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一直在那里说话，这个胃一直在那里说话，说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就哭起来了，他说我哭起来了，我就觉得我应该把这金笔给我哥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不懂得什么叫圣灵的感动，他不懂得微小的声音。但是在这里我们如果用属灵的话来形容他的经历的话，一面来说他的确是顺服了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这个微小的声音呢叫他把一个合法的权利让给他哥哥。但另一面呢，弟兄姊妹，在这个感觉里面，在他身上有损失的，在他身上就是等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虽然他不会用那个字。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非常低头敬拜主，因为这里有一个10岁的女孩，虽然她不懂得属灵的知识，但是圣灵给能够带给她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那个经历她不知道怎样来形容她。她说我胃里面一直在说话，说那个地步我就哭了，所以我就给我哥哥了。你看这里有一个束缚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就是在这样恩高的教训里面，就是在这样微小的声音里面，我们学习来跟随主。而圣灵这样带领的结果，不是叫我们做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有很多弟兄怎么学恩告教训，或者学跟随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总是怎么样呢，总是追求一些神奇的东西，他们要这个里面的感觉那严格说来，所以后来他们弟兄们怎么就说我们来摸摸感觉吧，你知道后来讲话我们后来有一些属灵的名词那么弟兄说我们来摸摸感觉，这个是可以做不可以做，或者怎样不怎样。那么后来等一等，你就发现了这个很多弟兄姊妹都变得很会摸感觉的， 那不光会摸感觉，而且感觉很敏锐的。那么结果你自己感觉不大清楚啊，就跑去问另外一个弟兄，我可以不可以娶这个姊妹呀、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就给他出主意了。你知道我回过头去想啊，去回想以往这些发生的事情啊，我后来在主面就下定一个决心，我觉得今天呢，主可以引导我，但是在新约里面呢，主只给团体的限制，主没有给个人的限制。那么从前旧约里面，你如果说你要出门了，你要找以赛亚，你说我是哪一天去旅行好啊，或者这样那样好。但是今天呢，我对于神的旨意我自己是清楚的。我一到现在我一直不明白，怎么有的弟兄能够明白比为别的弟兄姊妹明白神的旨意，说是你应该娶这个姊妹，应该嫁那个弟兄。有的弟兄胆子很大，那么的的确确，但是我怎么样都学不会的，稀奇的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圣灵为什么是为如果，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里面有主的圣，他里面也没有主的圣灵。圣经说明明恩膏在凡事上教导，那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越过了圣灵的工作，所以把我们的意思或者把我们受的引导当作我们弟兄的引导。但是弟兄姊妹很奇怪，人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呢？慢慢你感觉摸准了以后，慢慢我们就出了名了。一出了名了以后，弟兄姊妹说啊，这个我们还是找这个姊妹好，因为什么？这个姊妹很准呢、啊、这样的话，你如果真的娶了一个姊妹，你就不会背十字架了。那么为什么许多人呢，实在说了，不是要神的旨意啊，他为什么在那寻求神的旨意？他寻求神的旨意啊，说是我到底应该不应该坐这个飞机啊，是坐华航还是坐马航啊？他的目的不是说讨神的喜悦，他去问那个弟兄目的就是怕他自己不大准呢、啊、他坐飞机如果坐不对的话，这个飞机掉下来怎么办？他爱的是他自己啊。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啊，要寻求感觉，说好了，我们现在要结婚了。那么他现在不知道这姊妹好不好，外面很好啊，在聚会里面常常祷告，非常温柔，每个姊妹都说像绵羊一样啊。但是他多少有点怕，就是说现在你是把绵羊牵进来，如果绵羊后来牵进来后，你绵羊变成狮子怎么办？所以他就害怕说以后要背十字架、啊、因为明明啊，弟兄姊妹很清楚啊，说是你结婚以前眼睛要张开，结婚以后眼睛就要闭起来啊。所以你现在以后闭起来，那么但是你碰见那种生活怎么办？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就开始寻求感觉，自己啊慢慢就开始懒惰。你看见没有？慢慢弟兄姊妹自己就开始懒惰了，所以就去请教这个弟兄，请教那个弟兄。那在这些弟兄姊妹里，总有几个弟兄姊妹的确感觉很敏锐的。那么结果有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嫁了这个人，姊妹娶嫁了这个人，弟兄娶了这个人，的确很好的。所以慢慢的，这个人就出名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的，我们越经过这样带领以后，慢慢我们这个就大起来了。慢慢好像啊，你不敢说我是以赛亚替别人做先知，但是慢慢我们会慢慢变成那种情形，而且慢慢我们变成非常主观，我们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错，我们一点都不错。那么所以而且不止这样，我们渐渐的会跑到神奇的经历里面。因为我们听说有个姊妹做见证，本来在太平轮上面，结果她里面的感觉啊非常的不对呀、啊、结果从太平轮上下来，后来她就躲去这个难处。所以后来弟兄姊妹啊，一坐飞机啊，他里面就紧张起来了。一坐飞机他就摸感觉不对的话，他就下飞机了。那有的弟兄姊妹的，他就是慢慢就跑到这个里面去了，跑到个神奇的感觉里面去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到底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这个微小的声音是不是叫我们做别人的先知？是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大的人？不是的，弟兄姊妹。圣灵如果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那个结果就是把我们这个人越做越小，越做越小，越做越小。因为什么呢？因为最大的是亚哈水利王，亚哈水利要大，超大喜功的。亚哈水利本来就是要做王的，没有得救以前在世界上做王，现在要在教会中间做王。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我们的难处。但是感谢主，今天圣灵不止让我们认识圣经，而不止让认识亚哈水利，也让我们认识莫迪该。这是摩迪改的工作。摩迪改是小的人的意思。第二，摩迪改是便雅悯的后裔。我们知道便雅悯是拉结临死的时候，他因为经过生产的难产，结果就生下了便雅悯。所以他是生下来的时候，这个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叫什么呢？叫做忧愁之子，因为他经过产难的痛苦。但是感谢主啊，雅各后来给他起，把不是叫做便厄尼，便厄尼就是说忧愁之子，结果把他改名改成什么呢？改成便雅悯。便雅悯什么意思？就是忧愁之子的意思。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 没有经过哥哥他，永远不能够达到五旬节，永远不能够达到五旬节。许多时候我们盼望在圣灵里面的丰收，但是我们忘记了必须经过生产的苦难才可以，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了这许多的痛苦。感谢我们的主，现在他在地上叫做忧患之子，但当他从十字架上他完成了十字架的工作，从死里复活以后，你知道神把他高举，神将他高举，所以结果你就看见因着我们的主得了荣耀了，圣灵就降下来。当圣灵降下来的，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得了荣耀。那个圣右手代表能力，说圣灵的能力是怎么来的，右手之子怎么来的，是根据忧愁之子来的。没有我们的主成为忧患之子，我们没有可能得着圣灵。因着我们的主在地上经过了苦难，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竟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结果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圣灵是这样的一个灵，圣灵是经过火的，因为我们的主是经过十字架，经过惨难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圣灵的工作，也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灵是个什么样的灵，是经过死而且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有一个工作，总是把十字架给我们。你知道穆安德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圣灵引我们到十字架，十字架又引回我们到圣灵。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圣灵的话，我们永远不能把圣灵和十字架分开，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讲灵讲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讲圣灵讲到一个地步可以不要经过十字架，没有。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这里给我们看，圣灵要教导我们做基督徒，没有捷径，没有一个 shortcut， 没有一个捷径。你可以有 instant breakfast， 有今天立即的早饭，有 instant noodle， 你如果懒的话，你可以一下子那个面放下去就好了，但是没有一下子得胜者，没有的。所以如果今天你盼望在那里越过这些生产的痛苦，越过十字架的经历而能达到丰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我们不是盼望做得胜者，我们不是盼望能够得着冠冕，但是冠冕永远是在十字架之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也就是圣灵在以斯帖里面所要做的工作，也是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那第三，圣灵的那个灵，圣灵啊，乃是儿子名分的灵。你知道那个以斯帖的父母死了，所以圣经说他就收养他做自己的女儿，收养他做自己的女儿。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本来是局外人，我们本来不是的。那有人说这个大年初二要回娘家的。那我们知道啊，在中国人呢，当然有的时候这个先生也要怎么讲，这个不光先生有时候要跟着太太叫的。但是我们所有真的回过娘家的，你总会觉得这个太太叫父亲叫母亲非常自然。那你叫父亲，我们叫父亲，做先生的叫父亲母亲啊，不是不自然，就是有一点拗口。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是生命，不是那个生命。你可以那样叫，但是不是那样的生命。感谢主，有一天圣灵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自然能很喊阿巴父，所以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能喊阿巴父，因为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原来没有父母的人，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圣灵生了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灵啊，在英文里面叫做 spirit of adoption， the spirit of adoption， 圣灵呢乃是收养的灵。如果你要翻的话，翻成收养的灵。但收养的灵很容易给人误会，因为那个我们严格说来不是神收养了，因为收养的感觉总是觉得不是生命的。但是圣灵是借着这个地上的事啊，来形容他如何生了我们。所以你所有讲到儿子名分的时候，讲到儿子名分这个故事灵的时候，就在sonship的时候，圣灵呢就用 adoption 这个词，就是用收养这个词。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摩迪改收养了以斯帖，意思就是说圣灵呢乃是儿子名分的灵。那儿子名分的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光是带领我们做小孩子，不是， 你知道今天难处在哪里呢？今天难处人以为说，如果圣灵浇灌，如果圣灵来的话，那我们有一种的兴奋，有一种的热闹。所以后来呀，在有过这些经历的弟兄姊妹，他们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就像去玩游戏一样，就好像到儿童乐园里面去一样，就玩这个游戏，玩那个游戏。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这个人就疲倦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圣灵那个灵什么呢？是儿子名分的灵。那个儿子的名分在原文呢是 sonship， 这个很难翻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光把我们停留在小孩的阶段，不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叫我们做小孩，不是叫我们来玩玩，不是叫我们呢有一个东西很吸引我们来玩玩，不是的。圣灵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到了有一天我们可以做儿子。所以那个儿子的名分那个字啊，在原文是个拉丁文，不是个希腊文。那个字呢是从罗马借来，因为当保罗写那个儿子名分的时候啊，他的意思是要给我们看见呢，在罗马有个风俗，这个罗马的风俗什么呢？就是他孩子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以后啊，就把他放在这个奴隶底下，因为罗马是个有奴隶制度啊，所以让他家里的奴隶啊来管教他。而在这些奴隶里面有一个人呢是很会教导的，非常是个教师一样，所以呢这个人是个老师啊，让他的儿子去跟他学。所以你知道保罗就是用那幅图画来告诉我们从前我们如何在律法底下。所以呢现在啊现在他的儿子呢就跟那个其中一个老师学，那么等一等，慢慢到了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就要长大了。那么什么时候他长大了呢？就可能到了18岁的时候。到了18岁的时候啊，那么他就要请所有他的亲戚朋友来，然后他们有一个很隆重的典礼。在那个典礼里面呢，他就宣告说，现在我的儿子不再是小孩了，现在我的儿子啊已经是儿子了，他已经成人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成人的儿子呢，他可以得着我所有的财产，而且他能够管理我所有的财产。现在呢，他是以我的事业为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呢是圣灵要带领我们的基督，不是小孩子以我们自己来做中心，以玩具来做中心。慢慢等到我们长成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我父的事为念，我们岂不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因着那个缘故，我们就不再为着自己活，乃是为着我们的父亲而活着。而且现在我们能够承受父亲所有的产业，能为他做一个负责的人，这样的人是个儿子。所以神呢一定要把我们带到成熟到一个地步，摆在儿子的地位上。所以儿子的名分呢，严格说来，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他摆在儿子的地位上。本来不是的，本来是小孩子到处乱跑的，以自己做中心的，非常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可以追求圣灵的经历、浇灌的经历和许多的经历，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以我们自己做主。你看看别人没有这个别人没有这个表现，我有这个表现；别人没有这个恩赐，我有这个恩赐。弟兄姊妹，圣灵给我们浇灌，不是叫我们做王，乃是叫主做王；不是叫我们变成亚哈学了，不是说我有多了不起，你看我有的是别人没有的。不，所有这样感觉的都是小孩子的感觉。你叫小孩子就是我的狗比你的狗好高，我的玩具比你的玩具好。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圣灵带我们到一个地步，要把我们摆在儿子的地位上，那就是说我们在主面前长大成熟，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圣灵行什么意思呢？圣灵行就是在圣灵中渐渐长大的意思，不是停在一个地方。那而且慢慢我们这个人越过越小了，越过在我们像属于亚当的成分就要去掉了，那么越过让圣灵能够完全的长。所以这是我们清楚，这个是摩迪改的意思。那摩迪改的祖父是基士，父亲叫做示梅，不是曾祖父是基士，然后呢祖父是示梅，而父亲呢叫做亚尔。那么这个我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可以回去默想，我想非常的简单。这个基士呢就是神的弓的意思，弓箭的弓的意思。那示梅呢就是著名的意思，那么雅尔呢就是警醒的意思。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很快的就跳过去。那么这里你就看见呢，圣灵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位的圣灵啊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圣灵背后有一个目的。圣灵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伟人，不是。圣灵目的最终的目的不是叫我们有一种一点点的享受。来到聚会里面，你知道许多时候啊，我们忠心到什么地步啊？我们是以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衡量整个的聚会。 今天我来的聚会里，我如果我得不着什么，这个聚会不好；如果今天我里面有享受，这个聚会真是有享受。那弟兄姊妹他都不忘记了，这个道我虽然听了十年二十年了，但是今天在座有昨天有好几个昨天刚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他们里面很有供应啊。那他们听见那个道实在能够得着帮助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主观到一个地步，只要我觉得不好的就是不好，我觉得好的就是好。但是弟兄姊妹，主慢慢要给我们看见，要扩充我们。在座的不光是我一个人，主还把我的弟兄赐给我，好像橄榄摘子一样摘在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主，如果我的弟兄觉得好就好了，如果我那个姊妹一个听着这些话能够得到造就就好了。我虽然没有得到什么，但是感谢主，我来到聚会里面，我能够在灵里面供应了我的姊妹，供应了我的弟兄。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来聚会的话，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聚会今天不情形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是有一个目的。如果今天我们行在灵里的话，我们这个人要产生变化的。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摩底改是怎样的一位。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来看以斯帖。以斯帖呢就是更新的灵力，以斯帖呢就代表我们那个更新的灵。那么这里从以斯帖的情形啊，我们也能够知道到底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的行在灵里面，或者怎样生活在灵里面，或者你叫他活在灵中也可以，怎么讲都可以。就是说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如何的能有一个生活像以斯帖一样。那现在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以斯帖有一个名字，另外一个名叫什么呢？叫哈大沙。这个哈大沙什么意思呢？哈大沙是番石榴的意思。这个番石榴不像橡树，番石榴啊也不像香柏树。这个番石榴啊是长在是在它特别在圣经那个地方啊，是长在那个山谷的地方，是不大有人看得见的。但是番石榴啊非常美的，而且是常青的一种树。它虽然很常青，虽然很美啊，但是不能，它虽然呢这个蛮有恩典，但是没有给人的感觉啊，给人的感觉啊不是高大的感觉，没有，但是个实实在在的感觉，而且呢没有多少人能欣赏，是个隐藏的，这是哈大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为圣灵是摩底该是小的人，所以你叫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结果，这样就要做的一个像番石榴一样，不是像香柏木一样，香柏木是又高又大能给人看见的，哦，也不是像一个橡树一样，不是，它是隐藏在一个地方，有你看见，只有神能看得见它美丽。你叫一个生长在山谷里面的东西，人很少看见，多半是神看见。现在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当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让圣灵坐在地步，我们像番石榴一样，人碰到我们蛮有恩典，人碰到我们觉得蛮有生命，因为是常青的，这个人好像不倒翁一样的。那这个人里面实在有生命，但这个人呢也的的确确是非常谦卑的，的的确确给你感觉他在那里和不在那里好像都是一样的。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啊，他一在那里全大，他一来的聚会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来的聚会里好像别人不知道，但主看见他。弟兄姊妹，这是哈大沙。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一个真的在灵里面的人，他有一种表现，一种的光景。那种的光景跟什么呢？跟亚哈水流不一样。亚哈水流是要求表现的，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要求表现。但是我们看见说哈大沙不是这样，慢慢你就看见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知道说，我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我今天所以能这样，我没有忘记我原来不过是罪，我原来不过是地狱里面的材料，所以我今天只能够在这个山谷的地方，我能够靠着圣，我能靠着主而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灵乃是哈大沙的。有一个弟兄在美国的时候啊，有很多人请他讲道，那么有的弟兄不大知道他的习惯呢，他当有一个很大的特会的时候啊，他就希望啊替这个弟兄登一个广告，所以到那个弟兄那里，他就跟弟兄讲，他说你好不好啊，给我们一张照片。你是在美国都这样，美国人要开特别聚会的话要登出去，要登很大的广告出去的，那么给我们一张照片，而且呢最好把你的履历啊告诉我们，我们好把你履历一个个就写在上面，或者是一个很你个背景如何。那么最后他说，弟兄你最好不要这样做，如果你非要这样做的话，你什么都不要写，你怎么写呢？你只要说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那在英文是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that's all， 就这么多了，你不要再写别的，这是我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但愿主能给我们一个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 那个活在灵里面的情形就像番石榴一样。这是阿哈大沙，但是我们叫以斯帖啊，不光叫哈大沙，也叫什么呢？也叫以斯帖。那以斯帖什么意思呢？以斯帖是新的意思，晚上看见的星星，新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心呢？我们叫心呢，是一直在那里发光的。那么心在那里发光的时候，不光是黑夜在那里发光啊，白天也是在那里发光的。但是弟兄姊妹，难在这个地方，你知道许多时候黑夜发光啊，我们看得见，白天发光啊，星星在那里发光，我们看不见。我们要问一个原因，说为什么我们看不见。所以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都像什么？我们都像活在白天里面一样。我们对于活在灵的里面，在灵里面行走这件事，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根本就看不见这颗心。那个难处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因为许多时候啊，我们就像在白天一样。那为什么在白天看不见心呢？我想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啊，一个白天不是心不发光啊，心还是在那里发光，但是呢，因为背景的光太强了。你知道这个天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光啊，一照这个许许多的光啊，结果一干涉的结果呢，就叫我们看不见天上，就叫我们看不见星。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当我们魂的声音和魂的力量大的时候，当我们一个人在魂里面活动的时候，我们很少听见微笑的声音，我们看不见那个星，根本看不见。所以难怪今天我们这个人是属魂的，很难是属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背景的光太强太强，叫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看不见星。这就是整本以斯帖，你看见没有？因为亚哈修的太大了，神的名字看不见。当你活在灵里面的时候，意思就是活在圣灵里面。当你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神的光中。所以当我们与主面对面，我们就看见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活在主面前，我们那个不是那么实际？我们说是那样说，我们是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一个人在那个自己的光里面，当我们一个人背景的光太强太强的时候，我们难怪看不见神。我们在什么地方看见神的？我们在我们灵的深处看见神。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表面的时候，在魂里面活动的时候，那就像以斯帖一样，这个背景的光太强，强到一个地步，你心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好像没有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你看见，你碰见很多基督徒，他把属魂的当作属灵的，因为看不见，这个白天的光太强太强，看不见。那所以啊，从古到现在他们一直有一个说法，很可惜这个说法到现在啊没有被物理学家证实，因为到现在这个实验很难很难做，很可能真的，但是呢根据理论来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实验不容易，所以到现在没有真的被实验证实。但是一直到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你白天可以看到星，但是你白天为什么，白天什么时候看到星？就是你这样看不行的，你这样看星不行。那你最好到你的院子里面呢，你去挖一口井，你这个井啊挖得越深越好。那么等到你挖了一口井啊，然后你跑到井底里面去，如果那个井的长度啊，井的深度够深的话，深到某一种程度，你越往下走，越往下走，越往下走，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那你知道，因为你真的在井底的时候，有很多的光已经被滤掉了。所以他们有人说，你就是在中午12点的时候啊，如果你跑到一个，你挖一口井，而那个井够深，深到某一个程度，这个角度很敏感的，深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你应该能够看见那颗星。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真的。所以圣经里面用井啊，来井的生活来形容我们深处的生活，说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往深处去的时候，真的往灵里去的时候，真的活在灵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我们能够看见那个星。意思就是说，很多那些光就被除去，天然的光就被遮蔽，那这叫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面前，叫我们能看见那个星。否则的话，弟兄姊妹，非常难的，你看不见我也看不见，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而我们在灵里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在这种光景里面来爱我们的主，就在这种光景里面爱主是真的。有一个伤兵，有一次他为拿破仑征战，他是在爱他国的家，也爱他的也爱拿破仑。所以当医生替他开刀的时候，那么当他在那动手术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兵啊，那个时候他虽然受伤了，他说一句什么话呢？他那个医生在那开他的心脏附近的东西啊，
那么开开的时候，那个士兵怎么说呢？他的先生啊，请你再开深一点。你如果这个刀啊再开深一点的话，你就碰着我对国家那个爱，你就碰着我对拿破仑那个效忠。意思就是说，你再深一点，你就碰着我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如何能够过一个真正爱主的生活？那个爱主的生活乃是在深处，在那种光景底下，我们就能看见心，我们也能够与主面对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以斯帖的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我们已经说过了，就他的确是比瓦斯蒂好的。那因为今天灵的功用是比良心的功用大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是这个比瓦斯比这个光良心的功用要大多了。那第四呢，你就看见以斯帖有个什么特点。你记不记得当以斯帖要被选为皇后的时候，这个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规矩，就是凡是这个女子进去见王，她所要任何的东西都给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子啊，她被招到女院里面来，她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被选成皇后。那如果见过皇帝，见过亚哈岁鲁，如果见过他一面以后，如果没有被他悦纳的话，那现在要转到另外一个女院去，转到另外一个女院以后，她的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你知道，她所有一生的机会呀、啊，就在她女院到王宫之间那一段。所以呢，这个波斯王有一个他们懂得这件事，所以呢是只要这个女的要所有的东西统统给她，因为这是她最要紧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给她东西主要什么呢？主要是装饰的东西，装饰品。因为这一天晚上啊，她要用她所有的能力，所有她的资源，能够赢得这个王的欢迎。所以现在呢，她如果要所有的装饰品可以统统给她，所有打扮的东西通通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一生最要紧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他的肉体全身要用最大的力气的话，那是这个机会，就是从女院到王宫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情形呢，所有进去王宫的他们都打扮得非常的漂亮，都是打扮得非常美丽的，因为这是他一生最要紧的时候。他如果能够赢得王的注意，这就是他一生无边的幸福。那如果王不注意他，他就完了。所以为着这个唯一的机会，弟兄姊妹，许多人可以用尽所有的办法，用尽所有的手段，用尽世界上所有的资源，为着他自己的前途。因为你知道，这些女子实在是最可怜，非常非常可怜。在一个像波斯帝国这样一个暴君建立的这个国度底下，那这些人实在像东西一样，像个附属品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每一个人都要救自己的。那在这个地方，你我看见那么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斯帖是毫无所求，除了他派定给他之外，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斯帖是毫无所求，他就这样子的到王面前去。那这话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一个人真的活在灵里面的时候，真的在圣灵里面生活的时候，是不用粉饰的，不要装饰品的，是自自然然，所有从灵里面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经过加工的，没有经过人工的，就是这样自自然然来到神的面前，就这么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不知道涂了多少的粉，不知道涂了多少的颜色，在我们身上不知道带了多少多少人工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那些东西常常不能代表以色列。那以色列为什么他能毫无所求？那的的确确，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以斯帖是一个能真正能相信神的人，真正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他没有要起来救他自己，他没有起来要为他创造一个机会，他相信说神把他带到王宫里面，神可以把他，神可以用他，神也可以把他放在一边。那只有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像写诗那个姊妹一样，只有这样的人是不带胭脂口红的，是不需要粉饰的，他能够自自然然地做基督徒。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一个在灵里的基督徒是个自自然然的基督徒，是没有加上任何一点人工的粉饰和装饰的。所有许多的粉饰和装饰只给我们一些不自然的感觉。我要请年长的姊妹原谅我哈，我稍微说一个笑话。 你知道一个最该尬的是什么？他们说说笑话，一个最该尬事啊，就是老太婆擦粉。那如果老太婆擦粉呢，然后就一流汗了以后啊，那就是大花脸一个。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就不是很自然，这个就不自然。那弟兄姊妹，很多的基督徒啊，就是老怕老太婆擦脸的基督徒。他的祷告，他在主面前追求，给人的感觉呢是太多人口的东西。他在那里说话的一定要用特别的声音，他交通的一定要用特别的声音，然后呢给人觉得这是有分量。你知道有很多弟兄在那说预言呢，你我不知道，也许在座弟兄姊妹很少有看见的。有的时候你特别在一些追求圣灵的弟兄姊妹身上，你会发现呢，他们有的人在那说预言，他们说预言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声音很特别很特别，那个不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说耶和华要如此说，非常有权柄，非常有那个的。弟兄姊妹，这是人工加上去。我们要看见所有在灵里面都是自己人，不是声音大一点就是在灵里，没有这件事，就是自自然然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你跳得高一点就在灵里，没有这件事。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一个真正能够走在这个生活里面的人，他在主面前不是也是没有自求的，为了自己毫无所求。就像尼托森牛所说的，我为自己毫无所求，我如果要求的话是为了旨意来求，为了主我要求一切，为了我自己我毫无所求。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真正肯把自己完全放在主手里的人才是自然的，不需要躲的。你要有的时候我们从前在一起波饼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希望这个聚会非常活泼，盼望有弟兄姊妹祷告啊，那么年长弟兄怎么办？那个年轻弟兄姊妹都不祷告，结果就捅他两下，那捅他两下那个弟兄啊，就因为这个年长弟兄吩咐，所以只好祷告啊。那你看这捅的是加上人工的，那么那个弟兄呢一起来以后呢就要开始做文章了。那弟兄姊妹，你想这个聚会里面为着要有圣灵的同在，那我们到底是表演呢，我们还真的在那波饼？我们一直做一个方法，我们盼望有一个聚会好像在地如同在天一样。等一等，你发现说这个都是我们加上人工的结果。所有在圣灵里面的聚会，圣灵引导的结果就是自然的。我的聚会这么沉，就是这么沉。弟兄姊妹，我们羞耻得很，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弟兄姊妹祷告，就是没有弟兄姊妹祷告。那么今天完了，但是主总是可爱的。我虽然这样，但是我感谢主，我的魂受一点苦，我下次还是要来波饼的，并不是因为这个聚会很少弟兄姊妹祷告了。不，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不以自己为念，那自自然然我们开口那个祷告都是真的，那个赞美都是。难怪有个弟兄姊妹说，一个月长的祷告可能只有10%是真的，一点都不错。但这个并不是叫我们从现在开始祷告这一句两句，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说要走极端，不是这样做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像以斯帖一样没有装作的，没有人工的。那么如果没有前途也可以，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我们为了聚会的前途，我们想尽了许多的方法，我们带了很多的装饰。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能不能说这个是主的，主要负责，让主自己来负责，我们就自然了。今天有人来参观是如此，没有人参观也是如此。人家如果是说聚会死也好，说不死也好，都可以。如果我们真的能这样活在主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以斯帖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呢，以斯帖是这样的光景。以斯帖是没有娇柔做作的，以斯帖在他上没有人工的。最大的试探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你看见许多弟兄姊妹走到另外一条路上，难处就在什么地方呢？要抢救，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机会。现在你人的手总要摆上去的，否则的话明天也许前途就整个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相信我们是在主的手里？我们能不能像以斯帖所说，若是死就死了吧？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永远圣灵带领我们的目的。圣灵总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一步去，若是死就死了吧。如果是要死的，谁该死？圣灵把我摆在死地，我愿意。我们肯不肯在这种光景里面来一同聚集，来学美好的功课？你一看见说那些所有圣灵一定要做他自己的工作，那因着我们太多的人工，因着我们要粉饰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要粉饰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结果我们就看见说那个情形不是在灵里面的基督徒，那个情形就是普通所谓属魂的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见今天那种的今天教会里面的光景，这样叫我们痛心。我们要承认，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用灵这个字，我们不一定认识这个灵的定义，我们不一定认识说一个在灵里面生活的基督徒是个怎样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个在灵里面的基督徒就是自自然然的基督徒。 是怎样就是怎样。圣灵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这样；圣灵带我们到那个地步，我们就是另外一样。我如果够不上，我说弟兄，我看不见，我就是不知道。很稀奇，我记得曾经有一度啊，有一段追求，我追求这个与基督同死。那么一会儿这个弟兄看见了，一会儿另外一个弟兄看见。那么当很多弟兄都看见的时候，如果人家问你看见没有看见，你只好说看见呢、啊，因为别人都看见你没有看见，你太落后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弟兄姊妹也不大懂啊。那个时候因为追求圣灵浇灌，说是要看见与基督同死。那么后来如果弟兄问你看见没有，你只好说看见呢。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蒙恩的人要向你说，我看见没有看见，就是没有看见，我没有就是没有。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就是没有。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我们看见我们是行在灵里，我们是活在灵中的一个人。那这个是以斯帖的第四个特点。等到我们再看以斯帖第五个特点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非常得安慰的。你知道以斯帖是受摩底盖保护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活在灵里面的时候，那就证明说我们自自然然，我们这个人是放在圣灵的保护里面。你如果读圣经，我要问弟兄姊妹，当摩底盖做宰相以前，他到底做什么？他的职业是什么？你们去把以斯帖好好读过，你们想想他到底在一天到晚干什么？这个这个摩底盖做什么？那我读来读不去，我读不出他职业来。他好像只做一件事情。你若去读圣经的话，圣经说他在女院中啊，前面走来走去，而且呢，要知道啊，以斯帖平安不平安，还有呢，他的后事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好像什么事都不做。你如果问圣灵今天有什么职业，他什么职业都没有，他只有一个职业，就是管我们平安不平安，后事如何，就这么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圣经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今天圣灵只管一件事，我们做这件事平安还是不平安，还要问你后事如何，你这件事情能不能引和神的旨意连起来。因为摩底盖知道，如果以斯帖做了皇后的话，那的确是和神的旨意连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在那儿一直问说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是不是神的旨意，一直在那儿分析。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受圣灵保护的。圣灵在那儿只问我们，要关心我们平安不平安，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不光是平安不平安，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引和神的旨意连起来，是不是做到一个地步，我这个人越过越大呢，还是叫主的见证越过越得到彰显。弟兄姊妹，这个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后来他在朝门呢、走来，你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好像啊，你如果读整篇的故事的话，那就是说今天圣灵啊，好像就是专门专管以斯帖一样。他在朝门走来走去，不跪拜他们这些，好像就是一样。那有什么事就通知这个，有什么事就立刻就通知这个以斯帖，也通知哈薛卢。那么有什么事就告诉以斯帖，当他们要杀全族，他就告诉以斯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感谢主啊！今天圣灵，我们的确是受圣灵的保护。圣灵好像就把我们的事当作他的事一样，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圣灵乃是要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所以他今天所关心是我们平安不平安，他今天所关心的是后事如何，到底我这样做是不是能够磨成基督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个极大的安慰。以斯帖是受摩底盖保护的。那末了一点，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读的话，有一件事非常的稀奇。你知道说以斯帖是一直受摩底盖引导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贝，后来以斯帖没有做皇后以前不过是以斯帖，对不对？后来做了以斯帖皇后以后呢，圣灵加上一句话，说是以斯帖啊，遵摩底盖的命，如同抚养他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他进了皇宫和没有进皇宫都是一样的，他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一直受摩底盖的引导。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圣灵，我们的灵今天只有一什么生活呢？那个在灵里面的生活，就是一直受圣灵引导的生活。圣灵会通知我们的，圣灵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危险。圣灵比方说有人要谋害这个亚哈水鲁，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到了危险的时候，你叫圣灵要通知我们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引导，不光身体危险，不光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危险，你叫圣灵要通知我们。有人要谋害我们，圣灵会通知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能够采取行动。那不止这样，而且呢，当哈曼在那里要杀害全族，要危害整个的见证的时候，圣灵要通知我们，而且圣灵要告诉我们怎么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里请我们记得，这个以斯帖记乃是给我们看见以斯帖如何在里面受摩迪盖的引导。那现在难处，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以斯帖真的能够顺服摩迪盖，那个结果我们知道后来有怎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这更新的人。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不去忘记他，因为这几点都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当我们把摩迪盖和以斯帖都看过了以后，那立刻我们就能清楚第一件事，就是说圣灵初步在我们身上工作是什么工作。你如果去读以斯帖的话，那当我们认识摩迪盖和以斯帖以后，那我们发现摩迪盖在当以斯帖一进到皇宫里面，摩迪盖做的第一件是什么事情呢？那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说，很简单的，就是带领王得救，对不对？因为你要有一天呢，这个那个时候王啊有危险，那么这个王一危险，那王一处在危险，因为那个提列啊，这个毕探和提列啊要杀害王，你知道这个就代表仇敌。这个毕探呢，就是指着他们的酒榨说的，酒榨在圣经指着愤怒说的，那个提列呢，就是占有来说的，这个撒旦要占有我们。撒旦呢要把我们呢卷到神的愤怒里面去，那你知道撒旦的确是要谋害我们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个人怎么得救的？我们的得救啊，乃是因为有一天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圣灵工作的结果。我们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知道了，因为他通知我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当这个时候呢，那个良心在里面呢，就奉圣灵的命，就奉圣经说奉摩迪盖的名啊，就通知王，然后这个王就得救。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啊，在我们基础的道路上，圣灵的第一个初步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带领我们得救。我想这一点呢非常简单，我们不要去说它，这是在你读以斯帖的时候，你的的确确能看见圣灵初步的工作是带领我们得救。但是很稀奇，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得救了以后就完了，很多基督得救以后就把圣灵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所以现在人家讲的圣灵浇灌呢，才讲的 second blessing， 讲的第二次的祝福。那其实圣经里面祝福只有一次啊，没有第二次。但为什么需要第二次呢？就是我们经历失败来说，好像需要有第二次。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得救以后啊，就忘记了那个王啊，根本就没有给他赏。后来呢，最后呢，那个摩迪盖还是在朝门，他根本王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得救以后，难怪我们对圣灵不大认识。因为呢，我们其实得救的时候啊，我们对圣灵有经历的，不是没有经历。我们得救那一刹那，明明是圣灵工作的结果。那个时候明明有圣灵中的喜乐，怎么没有圣灵中喜乐？那个时候在地如同在天，怎么没有啊？一定有的。实在说来，今天很多人讲圣灵浇灌的经历，那个时候都有，不过后来我们忘记了。那等一等，没有多久，我们就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忘记了，我们当初入门原来是从圣灵入门的。所以我们会像加拉太一样，我们就用肉体来成全。所以这就是后面完，后面所有的故事就这样的故事。那现在圣灵要做一个工作，那么这一忘就忘了多少年？一共忘了六年。那所以这个，所以你看呢、啊，圣灵我们一得救以后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受煎熬，那的的确是这样。圣灵，我们常常就把圣灵忘记了。那这的的确确在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这样的情形。但是现在圣灵呢要做第二步的工作。那圣灵啊要做第二步的工作。那在做第二步的工作以前，我想我要很快的插几句话就可以，我很快的这个插几句话就可以。我们知道当圣灵做第二步工作以前，在做第二步第三步工作的时候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事情要发生了，这个我们需要认识。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亚哈随卢啊就抬举这个哈曼。那么哈曼是什么呢？我想非常简单，哈曼是代表肉体说的，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它代表肉体呢？因为哈曼的名字这样啊，这个哈曼的名字啊，有几个意思。哈曼第一个是有名，你叫肉体很容易出名的，你如果要是不，你如果属灵人家不大知道的，但是一个地方一属肉体马上很多人知道，肉体很容易出名。第二呢，他是个发怒的人，是很容易发怒的人，这是哈曼的意思。第三呢，他是个常常有大混乱场面的，就是说所有活在肉体里面常常有许多混乱的情形。那这个是哈曼这个名字的意思。但是最要紧什么呢？最要紧哈曼是雅加族的。那你叫雅加这个名字啊，是亚玛利王的名字，就好像法老就是埃及王的意思。那么雅加呢就是亚玛利王的意思，那个雅加。那么雅加什么意思呢？雅加就是好战的意思，好斗的意思。 你知道肉体总是有一个特点是好斗的，喜欢打官司的，喜欢和人争的，这是肉体。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啊，圣经里面好几次形容亚家族哈曼，亚家族哈曼就这个肉体是个好斗的肉体，是个好争的肉体，是个不肯服输的肉体，那这个是哈曼。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为什么哈曼是代表肉体呢？因为亚玛利人在圣经里代表肉体，那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碰到的仇敌就是亚玛利人，而亚玛利人那个名字意思也就是好斗的意思，也就是好斗的意思，好战的意思，啊，好战的意思，凶猛。那么这个凶猛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说耶和华要和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所以对于肉体啊，神从来不肯放松的。但是我们知道扫罗忘记他应该记得一件事，他忘记了什么事呢？他应该记得说神的话说是要把所有亚玛利人灭绝的，因为亚玛利人代表肉体。但是呢，我们知道扫罗他忘记了，所以他就把亚家留下来。那那次亚家留下来，就好像以斯玛利亚，就好像亚伯拉罕生以斯玛利一样。那今天难处都在那次生以斯玛利，而以斯帖的难处呢，就是也扫罗后来的延长那个那件事情的结果。因着扫罗不肯舍不得把亚家王杀了，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一直留到以斯帖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难处还是那个难处。所以我们读圣经很清楚，那连希律也这样。希律呢是亚东人，希律是这个是以东人。那么这以东呢，也就是亚玛利人，也就是亚玛利人。那么所以可以说是跟这个哈曼同族的。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个肉体有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我们一开始跟随主，我们第一个碰到就是他，而且他来袭击我们的时候，亚玛利人第一次袭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不是从正面来攻击，是从背后，我们最弱的时候起来攻击。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发最大脾气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刚好死完成根以后，或者啊，你这个忽然正在地如同在天呢，那个忽然就发了脾气，因为那个时候你最不容易发脾气的。但是亚玛利人来攻击的都是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你脾气就发，你忽然间就觉得受攻击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肉体就是亚玛利人所代表的。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圣经的话，我们很清楚啊，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亚玛利人呢，这个哈曼呢乃是亚玛利人的后裔，也就是亚家族的后裔，那么就是亚家族的人。那么他哈曼本身呢就是代表肉体。所以当我们认识亚哈曼代表肉体以后，那现在我们要认识两件事。第一呢，就是亚哈虽鲁有一个难处，他的难处是什么呢？他把哈曼高抬起来，他把哈曼放在一个位置，是放在最中心和最高的地位上，但同一个时候呢，把莫迪改放在最边的地位上。所以我们可以说哈曼是在朝中，但是摩迪改呢是在朝门。那这个是基督徒反常的情形。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容忍让圣灵让肉体掌权，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落在一个反常的情形。肉体不能摆在高的位置上，肉体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我们等一等就知道肉体什么时候你把它放在宝座上。那同一个时候呢，你自自然然就把圣灵放在外面，你就把圣灵放在外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时候我们所说跟随肉体不随从灵，我们的光景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一高举它，而且呢我们把我们的戒指脱下来，把戒指给了哈曼，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给哈曼一个完全的信任票。你知道当这个他把戒指给哈曼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啊，这个戒指乃是为着盖印的，那个戒指为着盖印的，特别是盖着王的命令。当这个戒指啊，当这个一个命令上面有王的命令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命令根本代表圣旨，代表王的命令，是王做的。所以他把戒指给哈曼的时候，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做的就是我做的。什么时候啊，你只要盖一个印，你做什么都算是我做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反常的情形。那就是说我们对肉体给他一个信任权，我们给他投一个信任票。但神的话怎么说呢？神的话像保罗说，我们应该不 trust 不信任我们的肉体。有一句话说，我们应该不信任我们的肉体，我们对我们的肉体应该投不信任票才可以。 但是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许多时候我们高举哈曼到一个地步，我们把我们的戒指给他。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就是哈曼，我们胜利是个摩迪改呢，只好到城门去。所以什么是个反常的情形呢？反常的情形就是对的人在外面，错的人在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难处就要来到，等一等，你看就等一等难处就要来到。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的难处。所以这是亚哈薛罗难处，就是他抬举哈曼。那么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想我能够读给弟兄们听。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特别是两句在箴言里面的话，我想我念给弟兄们听。其中一句就是箴言第21:9，我想弟兄们不必翻了，我念一下就可以。宁可住在旷野里，不与争吵的使气的妇人同住，这是21:9。还是有21:19呢，是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那这两节圣经可以说是被误会很深的圣经。那很多做丈夫的弟兄就很喜欢这两节圣经，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借口啊。但实在说来，当圣灵描写这两个圣经的时候，不是只说以重点不重在平常的应用来说的，不重在平常的应用来说。那这里的情形严格说来，你把这两件圣经拿下来，你把它放在以色列是刚刚好的。你知道哈曼我们的肉体像那个争吵时期的妇人一样，所以圣灵呢只好住到房顶上。你知道美这个埃这个日本这个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房子有屋顶的，屋顶上面可以种草的，所以他宁可住到房顶的角落上去，他不愿意在一个宽阔的房屋里面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这样非常敏锐的。什么时候我们让肉体掌权，什么时候让肉体掌权，圣灵自自然然就退到屋顶的角落上去。所以这个就说出我们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以斯帖，我们常常怪哈曼，我们忘记了亚哈薛鲁。我们知道如果亚哈薛鲁不把这个戒指给他，不高抬他到这个王位上，不让肉体掌权的话，没有后面的事。所以亚哈薛鲁是要负绝对的责任的。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亚哈薛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亚哈我们知道肉体不能做什么事，